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再来到上主的葡萄园。前一回我们谈到的是我信天主父啊，在我们的信仰的宣誓中的第一个信，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们介绍了一下，说这位父他是谁啊，他是唯一的天主。那他叫什么名字？好，他叫亚威，就是自由者。那然后就说，那他，我们介绍这个人，他总有他的特征。好，就说他是爱。那他的爱像母亲对婴儿的爱。好，即使说母亲对婴儿忘记了，就说忘了喂奶，忘了什么，天主说，我也不会忘记。好，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刻在我的手掌上。我们常有时候看到那个母亲在抱那个喂奶的时候，她把她摆在怀里摇晃，哈，她嘴巴哼着歌，那时候开始叫她的名字啊，就开始跟她取名字，好，即使说那时候也许还没有名字，她也会取一个宝宝啊什么这一类的，好，就是在称呼她。所以我们一开始出生，天主也是同样的用这种方式在对待我们，所以她已经在叫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已经刻在她手上，那是像说天主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婴儿一样的对待我们。那我们另外也可以说，他像父亲对待儿子一样，就是说那这个就说记载在那个欧瑟亚先知书哈十一章一开始啊，天主就说，当以色列还在童年的时候，我就爱了他，从在埃及时我就召叫他为我的儿子，好，召叫他为我的儿子。那后面再说，好，当然他现在我们讲的这些名字哈，都是说以色列的那个支派，也都是雅各伯的儿子们哈，有十二个儿子们，就是后来他们回到以色列，那以色列变成分给这十二个儿子，所以以色列都是从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后代哈，这样子衍生下来的。所以有一个叫厄弗拉因的哈，比如说我教厄弗拉因迈步啊，然后我举双臂把他抱起来，但是那时候他还不懂嘛，小孩子还不懂。他说，然后我用仁爱的绳索、爱情的带子牵着他们，我对他们有如高举婴儿到自己面颊的慈亲，俯身喂养他们。你看，他对我们就是好像父亲对孩子的爱，好，父亲对孩子的爱。他牵着我们牵着我们的手哈，教我们怎么走，那然后拿一个袋子哈，绑着我们，牵着我们，让我们在前面走，他在后面就说撑着，让我们不会跌倒。好像我们常常也看到很多父亲把孩子抱起来哈，举起来，然后就逗那个小孩笑，然后呢他说把孩子贴在他的脸颊。这个形容就是欧塞亚先知书十一章一开始讲的，就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这位父亲好，他是像爱他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爱我们，好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说，天主像母亲一样的爱我们，像父亲一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就是要看到的，就是他最后他用什么方式更表示出来他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好，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啊，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如果说您翻到的话，或者说你没有记下来，有笔也可以哈，在1643页， 好，1643页，这个就是说为我们来说是在特别对天主的爱，特别对天主爱，尤其是说我们前面举的例子是在旧约里，但是来到新约中，好，在若望福音这段为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去了解天主是如何爱了我们。好，他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了叫世界借着他而获得永生，而得救。所以这个为我们说，为什么说把他儿子派来，他没有来审判世界，最后要让我们得救，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一开始说天主，好，就说天主，我信全能的天主，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那他究竟造了一些什么，好，让我们就很清楚的来看这些，看一下这些他就是天地万物是由谁来创造的。那我们再说有些东西哈，有些天主的启示，因为天主是天主，我们只是一个凡人，所以有的时候天主启示给我们的，我也只能就我所能够了解的跟大家分享，我没有办法说像一般的比如说释经家或者一般的教授或者他们专门读这个东西有更深的，好，我只是说照我自己的理解，好，就说很生活的把我自己觉得感认识的这个生活的天主跟大家介绍。所以我常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告诉您，也许有时候说的很含混，所谓的很含混是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有限的头脑去想一个无限的天主，那是不可能。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在分享的时候，我都会讲说以前我读过一首诗啊，那个诗叫做折起来的一页书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一页书很重要，我把它折起来，或者这一页书我看到一半我把它折起来，等一下我再来翻，我会翻到它。那这个折起来的一页书哈，它整个的这个诗讲的是什么，他就说这个人因为已经长大了啊，有一天他跑到他们家的阁楼去翻他从前的东西，那翻从前的东西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正好在下着雨，好，就是阁楼的楼顶上就听到那个雨滴滴答答的声音。他说他翻到他一个在小学的课本，好，小学读书的课本，他说翻到以后就发现说哎，里头有一张折起来的一页，他说结果看着折起来一页上面就他说歪歪斜斜的写着一些字，当然他在小学的时候他字还不是那么好，他说就歪歪斜斜的写的一行字，他说写什么呢，他说老师说，好，他说老师说这一页书很难懂，好，你们不要看，所以他就把它折起来。那折起来以后，他现在已经大了，他跑到阁楼找起他从前的书，他把书打开来一看，他就翻开，他就说看了以后，当然以他那个时候的年龄他已经懂了，所以他就会心的一笑说啊，难怪当时如果我只是4-5年级，我确实不懂这些。所以呢他就说，如果你今天在你的信仰上好，你读到一些东西或者讲一些东西讲不清楚，没有办法告诉你清楚，就像说等一下我要讲的三位一体讲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就是一位一体，为什么它是三位一体呢？所以即使说怎么跟你讲，可能后来你都还是满头雾水，那我们也只能说用我们自己的用我们自己的天主给的这一点点有限的智慧，就是来告诉你哈，大概它是这样。所以呢他就这个诗上就特别说，如果你现在在你的人生中好，你有什么不懂而且没有办法懂，他说你就把它折起来，好像这一页书折起来，就说天主说这一页书好，你就或者说老天爷说这一页书很难，你现在不要看，好，等到有一天好，我们死了，我们复活了，我们到了天主面前，我们再把这个书打开来一看就懂了。那时候想到说啊，难怪那个时候天主要告诉我说你不要去看，因为你不懂，就说你的智慧还没有到那个，还没有开悟到那样，就像说你在4-5年级的时候你不懂的东西，等到你到高中到大学你再一看，哦，原来那个意思是那样。那在人生的奥秘中，天主造了世界，他怎么造的，他为什么要造等等，好，这些都是天主告诉我们的。那写在哪里，写在旧约，好，写在旧约第一章创世纪 就写旧约创世纪第一卷创世纪里，梅瑟五书的第一卷创世纪中，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啊，他怎么创造了天地。那这个创造天地不是说我们人想出来的，是天主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就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很清楚的跟您谈，那也只能说好，我用一些形容词来告诉您。所以就说我们在讲说天主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啊，他当然是说为了人的好处。那就说天主是一个怎么样的天主，我们说他是一个全能的。那如果是全能的天主，他是不是每样事情他都能做？当然大家说既然是全能的就是全能的嘛，当然什么事他都能做。可是我却要告诉你说，相反于某些样子的事，天主是不能做，就是说在他的本性中他是做不出来的。那就什么事，就是相反于真，相反于善，相反于美，相反于圣的。好，就是我们说真善美圣。好，这个也是那个辅仁大学的校训。好，他写圣美善真。好，他的校训反过来念。所以就说相反于这些的天主是不能做的。好，就是因为在他的本性中，他虽然说我们说他是全能的，可是这个全能中相反于他本性的他是不能做的。好，他是不会，就是根本我们是说我们不会做，就比方说我还能做这些坏事，只是我不会去做。天主是连这些坏事他都不能做，他没有这个能耐去做这些坏事。好，所以我们说他的全能还是有一点，好，就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说这全能有他自己的能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翻到那个马窦福音，好，第十二章二十节。那这里他特别讲到，就说将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熄的灯芯它不吹灭。我们看到有些一些芦苇已经快要断快要断，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干脆把它弄断算了，好，就说这是人性在恶的一面。但是天主不会，即使他已经压伤的芦苇，他也让他自己的生命慢慢的结束，好，慢慢的结束，将熄的灯芯他也要到最后他自己就是油尽灯枯。他不会说在你快要哭还没哭时就把你吹灭，天主做不来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天主教好不允许安乐死。好，就是说他如果是很痛苦，好，就是说不要再给他打那些延他寿命的针。好，不要再做那些无谓的那些气，就是说那些比如说那些管子啊插管这一类。但是你不能因此说我来接受你的生命。只是说这些维生系统我不给你，可是你的生命是慢慢慢慢的终结。好，这是天主教的坚持。那它来自就是说将熄的灯芯它不吹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这是天主所不能的。好，我们说天主是全能的，但是这是天主所不能的。那天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天主自己创造吗？我们要说刚刚我在讲说天主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是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好，我们有的时候会解释说天主父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天主子是来救援我们的，好，天主圣神是来教导我们的。但是尽管我们这样去分，但是天主还是这三位还是一体的。意思就是说天主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不是天主父一个人在做，好，不是天主父一位神在做，他是，好，我们在看创造，就是说创世纪的第一章，好，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好，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他在创造时候。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指的就是天主圣神。天主说，好，那个说出来的那句话有光，光就成了。所以他的创造是来于这句有光的这句话。那这个我们称为圣言，就是后来取了人性成为人的。好，我们才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来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我们的得救。好，为了我们得救。那为什么我们要希望得救？那当然我们后来要讲到说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后来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天主在创造天地，创造天地万物是由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一起做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好，在水面上运行，然后天主说有光，好，我们说他说有光的这是圣言，发自他口中的话，后来成为有血肉的耶稣基督。我们怎么也不可能相信说一句话可以成为，但是这就是奥秘，哈，这就是奥秘，我们没有办法懂，但是至少天主告诉了我们说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天主圣三在做这件事。可是我们说天主圣三，我们不能说他是复数，好，因为他是三位一体，所以他们是单数。我们虽然说天主圣三是他们，因为是三位，可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整个看起来他是单数。好，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在临洗的时候就说我因父的名，因子的名，因圣神的名，因为天主圣三是三位一体，所以他是单数。好，他是单数。那这些为我们来说你懂也好，好，不懂也好，没有关系。假如今天我要特别要解释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什么东西能够比较象征天主圣三，也许我会跟您说好像蜡烛吧，好，就像说像蜡烛。蜡烛在燃烧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就好像这个蜡烛，好，当他就是他被燃烧的这一位，因为后来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说蜡烛如果是说是象征着是耶稣基督，那么那个火呢，火是一个力量，好，我们就说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力量使得天地万物造成。那这个力量在耶稣的身上，以后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力量在耶稣身上出来，好，可以治疗很多人的疾病，好，这个是他的力量，也会推动耶稣去做一些事。好，那我们再说这个火，好，就是一个力量，它光给我们，光给我们。可是呢我们说天主我们看不见，好，就好像说那我们感觉到有光，我们感觉到有热，可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所以我们就说天主圣三，就说我们看到这个火的力量，我们看到这个蜡烛的被烧，可是我们有那样子的一个效果我们看不见，好，就说哎，有光我们看到亮了，有热我们感觉到了，可是我摸不到光，我摸不到热。那在这里我们就说天主圣三如果用一个这样的蜡烛来比喻的话，当然也许我自己这样比喻也是不伦不类，但是就说至少说好这一样东西它是一体的，可是有它有，我们不能说一体有三种作用，那是用人的思想来想，但是就说为了要告诉您说啊，这是啊，天主圣三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常常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会画一个图，好，就说画一个图就把天主写在中间，好，就是天主等于父，好，我们就说天主父，但是他也等于子，天主子，他也等于圣神，好，天主圣神，但是父当然不等于子，好，子也当然不等于圣神，如果父是父子相等就让我们混乱了吧，然后父也不是圣神。所以就说天主父天主子，他们父是天主，子也是天主，圣神也是天主，所以我们说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可是他们彼此的关系并不相等，好，父是父子是子，圣神是圣神。所以我们跟父的关系就是说天主父是我们的父亲，天主子是我们的手足，我们是他的手足，他是我们的长兄，那天主圣神我们是天主圣神的宫殿，好，当你临洗的时候圣神就住到我们的心里来了。所以这是天主圣三，我只能说这样跟您谈。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和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意中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